一片落叶，杏林子使它成为一篇文章。
一节经文，袁泽善使它成为一篇讲章。
小小题目，大做文章。
小题大做，杏林子、刘霞、袁泽善牧师共同主持。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袁泽善牧师。
我是杏林子刘霞，大家好。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这小题大做的单元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小题大做里面要谈的呢，刘姐，我们要谈创作。
哦，这个又跟我有
也是跟你有点
关
联。哎，不过这个不是只写作而已。
对
啊，我们觉得这个创作包括创意发挥。
发挥，对、嗯。我想每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都有一些这个创作的欲望或者创作的表现。
嗯，就打说我们小孩子玩泥巴就知道了。
对、
就可以做他自己想象做的啊。那像我们家现在两个小女孩啊，她在画画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这到底在画些什么，她你不知道啊，你不懂。她比较
懂。
对，我们比较外行，她比较懂。那天在这个他们的这个就儿童主义学、啊、我们这个小孩子的这个教会活动里面，他就要有一个自画像。
嗯，
我算是对我女儿稍微了解了。他们都画完以后贴在墙上，然后一个老师就考我：“啊，袁牧师，你知道哪一个是你女儿的自画像？”啊，我就一眼看过去，大家都画的都这个每一个都画得很漂亮，画自己啊啊！我选了一个眼睛特大的，我说这一定是他，为什么？因为他眼睛特小，
补偿心理。
对，他有补偿心理，所以他每次画他自己的时候，他就眼睛画特别大。我说你不是这个样子啊，他说我喜欢这个样子嘛。
心里乱埋怨，这老爸能给我生上大眼睛。
嗯，那是他自己的一种创意。哎，他觉得说我在画画当中，我可以让我自己变成我想要那个样子。
其实我觉得啊，上帝在创造人类之后啊，他就把这个创意摆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摆在我们的头脑里头。
是是。
那我们从小，你看小孩子那种创意非常惊人啊，他常常会讲一些你意想不到的话啊，做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啊。那但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或者就像爸爸不父母不了解，老师又要求他们按部就班的去学习，所以很多时候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个创意就一点一点被抹杀、被剥夺了。
嗯，因为他原来想说有这样一个想象空间，我说不可以，这不对，那是错的。他以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只能说我们叫他这样做，他就这样做。画个图画吧，我们说画个鸭子，我们就先在黑板上面画个鸭子，小孩子都得照这个鸭子来画，那就没有创意了。
对。那也许他觉得他鸭子想要这个画得像天鹅，也
颈子就变长了，
对，也未尝不可。但是我们就要求一定要照规矩来，
是，
那小孩的创就慢慢就没有了。
他甚至他原来可以画的，他现在也不会画，因为他自己原来那种顺性可以画出来的一些创作，因为你给他一个样子，而且一定要照那个模式来做的话，他描得不好，他自己都觉得哎，我不会画画了。
那特别是我们今天的教育啊，往往是一种知识教育，
是
好像这个小孩子这个鸭子填食物一样的啊，把它填了，
硬往里头灌就对了。
对啊，那小孩最好不要发问，最好不要提意见，
是
啊，免得这个浪费时间，浪费老师的这个讲课的心情啊，就一定要按照老师怎么说，他们就要怎么来。那到后来就是这个小孩就死死板板的。
所以在创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呢，一个要让他有适度的开发的环境，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在人的本质里面一个特性啊。我们发觉这个所有的万物当中呢，只有人会有一种创作，会有一种创意。
对，
啊，
没有错。但是在这是当然没错的啊。不过有时候你看动物，它同样也有一些创意，
它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表现出来。
对对对，
啊，
我有一次看到一个节目讲这个啄木鸟。
啊，
啄木鸟很喜欢吃树里头的树洞里头的这个虫子啊。
是是，
那这个有时候那个洞很深啦，它够不到怎么办？它就去折一折那个折一节的那个树枝，
是
往里头捅
啊，把虫给捅出来，
捅出来。
这也是一种变通啊，是确实在神造的万有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创意是最丰富的。
对，那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啊，他创造天，创造海。 啊，创造这个大地，创造这个啊，花鸟走兽啊。
是。
那最伟大的创造是创造了我们。
嗯，所以我们有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在创意方面呢，能够发挥的更淋漓尽致。不过，就像刘姐你刚才提到，就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在从小的时候呢就被压抑的话，那往往在表达上面来讲就不会要有创意了。
所以我常常觉得我蛮幸运的一点，就是说我念到12岁就没再念了，
嗯，
所以我的那种活泼的那种心思啊，那种创意的感觉啊，那种那方面的这个能力啊，
嗯，
还没有被完全剥夺掉
啊，就是你的空间会更大了。
对，所以后来走到写作上，走到文字创作上，
嗯
啊，那个我觉得也是因祸得福。
嗯，所以就像我们这个小题大做的一个片头一开始讲到说，刘霞信灵纸可以要将一片落叶要写成一篇文章，这是一种创意，也是一种感受。
那当然，你就说创意，还另外一点就是说。并不是年轻的年幼的时候被剥夺了，
嗯，
年纪大了就没完全没有创意，
嗯，不是这样。
其实创意还是可以训练的，
嗯，
那最主要就是你要常常动动脑，
是是
啊，动动脑，那生活当中还有无限的事物是可以让我们去发挥的。
嗯哼，
那我前阵也看到一个电视节目，就是说有位老师啊，小学的老师，那他把这个喝这个啤酒啊，喝这个饮料那个铝罐呐，
嗯，
他把一条条剪出来，然后可以做成灯罩，做成信箱，
哦，
做成小桌子、小椅子，
嗯，
非常有意思。
是是，
你几乎不相信那就是那种啊，
就是喝完的那种空罐头能够造成那么大
的
工程，
对对对，所以那就是一种创意。
嗯，我参加过一些小孩子的陶土班。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小时候玩自己玩泥巴玩的还不过瘾啊，现在做了这个父亲呢，因为孩子他去上这个陶土班嘛，那要大人陪着。
对, 对, 对，
那我们就开始捏啊弄啊，这我就发觉这个土的可塑性很大啊，那就看我们自己想要怎么做。有的时候呢，在这个创意的过程当中，常常是因为看别人做那个样子，我们就有样学样，哎，学不来，
学不来，对，
哎，
因为每个人他的想法。他的这个创意都不一样，
嗯，是就算是做出来了，一定是人家做的比我们好，因为他是原创作，
对，没有错，
啊，
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也是上帝手中的一块泥，
嗯
啊，
对了，所以呢，在这种创意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啊，当然是被上帝创造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愿意来顺服的心。那么同样，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就看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创意出现。所以我们的孩子他有时候觉得，哎呀，好丑啊，爸爸，这个人家都在做茶壶，我们做个小茶壶吧，就做出来他就觉得说怪怪的。那我说这是你自己独特的啊，因为这个陶土班呢，还要拿去烧窑的，一烧定型呢，啊。定型，他说不能改了，对啊，不能改了，但是就是那个样子嘛，啊。
刚才我想到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也是手中的，
嗯，
神上帝手中的一块泥，
是是，
所以每一个人也不一样，每一个也是神创意出来，
嗯，
是独一无二的。
嗯，
那有时候我常常碰到一些身体上有一点点不方便、有障碍的朋友，就会埋怨说，我怎么这么不幸啊，为什么要受这样的苦啊什么？那我常常告诉他，每个人都生命都不一样，
嗯嗯，
那上帝不是看我们的外表，
是
啊，不是看我们有钱没钱，不是看我们的健康与否，
嗯，是，
那上帝是看我们内在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他所造的，
是，嗯，
那对他来说每一个生命都是好的，
嗯，
都是好的无比的。
对，那么也因此呢，当我们在这个生活的成长当中，我们自己有创意，有些时候我们就像刚才刘姐你提到，我们就是上帝手中的一块泥啊，我们愿不愿意给上帝塑造呢？在有创意的神的手中，我们是不是能够过得更讨神的喜欢呢？我想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下面的话题。刘姐，我们讲到这个创意跟创作哈，那特别提到这个泥土的这个雕塑，那上帝是一个工匠，那我们就是那手中的泥啊。那往往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块泥土啊，比这个这个窑匠还能干， 所以呢，上帝在雕塑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出主意了。哎，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啊。
对呀、啊，对呀、啊，如果这个做的不好，又赖上帝，
是，
哎，都你不管我，所以我才会这样。
对对，没把我
做得好啊，做得好都是自个的功劳。
对对，而且甚至我想这个当然是泥人化了，因为泥土不会跟窑匠讲话嘛、嗯。但是以我们现在的一个人生的成长当中，我们对于生涯的规划当中啊，我们常常自以为比上帝还能干。
是，所以往往是走到一半走不通了啊，才会啊、产生那种对自我的一种怀疑啊、那反而对自己的自信心有了很大的一个打击。
是，那么也因此呢，让我们借着今天的这个话题讲到创造，讲到这个创意啊，然后想到我们自己在神的手中，或许有些收音机旁朋友不觉得，因为我们是这个不一定信上帝的朋友啦，他就会讲说，那我不一定要交在上帝手中呢，那是。我想有很多时候我们是自己要靠自己来努力，但是也发觉对人生的规划其实是一筹莫展的。
对，因为有时候我就说当我们想到我们上帝手中的一块泥的之后，就是我们把自己交给上帝，不论上帝怎么塑造我们，我们都心怀感恩。比方说啊，为什么我得这个类风湿、为什么我病了50年，
是，
那我想着这也是上帝所塑造的一部分，那我就很能坦然去面对。那么我也知道，就是说因为我的生病反而让我开辟了一条写作的路，那这也是啊，他这个因为现在的不幸而造就另外一方面的幸运。
是，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您把你的手，把你的未来，把你的生命交给上帝的话，你就会知道你的路绝对不会中途断掉、你的路绝对不会遇到这个陷阱或者遇到断言。
是，我想刘姐你自己亲身的一个见证或一个体验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往往如果我们是这个怨声载道的话，我们就想说那是上帝的创意失败了啊，怎么会造成这样一个病痛呢？是不是啊？他的创造有问题呢？可是呢，我们就从神的这样一个塑造当中看到了，当我们愿意顺服，而且我们靠着上帝来度过我们这个人生的时候，就发觉这是另外一条路的闪现了。
那有时候我们从大自然来看，就是说，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本来就是非常的美丽啊、非常的充满了各种这个创作的这个让我们惊奇的部分。
是。
那花开鸟语啊、那个小溪潺潺啊。
是。
那到处都充满了美感。但是因为人的破坏，滥垦滥伐，
是是，
那么造成温室效应，那么有的地方洪水，有的地方干旱，
对，
那我们就开始埋怨上帝说啊，为什么要造这些洪水，造这些干旱？他不知道，那其实都是人自己所造成的。结果我们把这个结果就推给上帝，去赖在上帝身上。
是的，
我想对上帝也是不公平的。
对，而且我们也没有这样一个能耐可以去指使上帝嘛。但是往往我们就是不负自己的责任，然后就要推给上帝了。
所以很多事情啊也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照我们自己的意思一意孤行，那等到出了错，然后就开始赖神了。
是，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话题当中，我们要想到说，人之所以有创作或者有创意呢，是因为上帝他原本就是有创意、有丰富的这样子各样创作的神，那么他创造了我们，那也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创意的机会。更重要是，我们是不是愿意交给这位全能的上帝手中呢，让他能够塑造我们？我想这是今天我们最后做的一个小小的结论。不晓得收音机旁的朋友们，您自己觉得在创意方面你有什么样的领受？也欢迎您来信跟我们来交流、来分享。来信呢就寄电台所播报的地址跟我们联络，给原则上原牧师我给信灵子刘霞收就可以了。在这跟您说再会了，
拜拜。